所以你，恰恰是我们没有被这样训练过，所以我们在伤害里面，我们只常常的很多人只会说我很伤心，我很生气，很感恩啊。你回头一看，圣灵的工作似乎在帮助我们，这特别华人，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原生家庭的信息分享在国内非常流行，但它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就是呢，我把我现在的原因找到了。就是因为他造成的，就是因为他造成的。其实这句话是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是的，我的原生家庭对我产生的影响，对我产生影响，但它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爸妈造成的，其实我们把我们成长的机会，把我们成长的突破的这个完全交给了别人。其实这也是撒旦的伎俩。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原因，却又陷入到错误的环境里面，就变成另外一个哦，我这样子是我爸造成的，我这样是我妈造成的，我这样子就是因为我爸，我这样就是因为我妈，我们小时候这样，似乎每一个表达都是对的，但却偏失了神的心意。我想我再次告诉大家，原生家庭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咒诅。原生家庭这个概念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是给我们一个出路，不是让我们像文革一样，像文革一样去控告、去控诉。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原本呼召父亲跟母亲，活出神完美的爱来。神呼召我们的父亲，活出神的那个父亲的那个形象来，成为一座大山一样遮盖我们，大山一样保护我们。神呼召我们的母亲，成为神母性的那个特质一样。以色列啊，以色列啊，多少次我想像。啊，母鸡用抚啊、拥抱小鸡一样的保护你，神渴望母亲活出这样的爱来。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一个人。我们被呼召成为父母亲，可是却是成为一个亏缺了神荣耀的。尽管我们的罪性被赦免，但是这个亏缺了荣耀的一个存在。是没有办法把神完美的爱活出来的。那神的原生家庭的教导的心意是帮助你跟我看到神的心意，是他设立家婚姻家庭，代表神把这个爱能够传承。撒旦来破毁坏、偷窃、破坏以后，我们没有办法。神是希望你跟我能够看到一个真相，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人，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爱来。在原生家庭里面，让我们看清一个本相，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活出神的这个爱来。当他不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当他不在神天父这个儿女的身量里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把神的爱代表活出来。所以每一次原生家庭的这种遗憾，原生家庭的这种失望，原生家庭这种伤害，就在提醒我们那个真正的源头在伊甸园，真正的源头。在三位一体的父神那里，所以你每一次想到原生家庭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充满的就是抱怨、苦读。恭喜你，骗上了撒旦的那个当，他就让你停在这样一个仇恨当中，一个抱怨当中。我之所以这样子，就是因为我爸妈。我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爸妈。我现在我身高是1米75，你们能想象吗？我每天早上起来抱怨我长1米75，就是因为我爸妈，就怪我爸妈。他们为什么不能高一点？害得我现在只能长1米75、1米75.9。为什么我不可以1米8呢？他们两个有问题，他们两个的绝对是他们的问题。你看我爸爸还1米8几呢，啊，就是因为我爸爸1米8几，我妈却太低了，他们两个影响了我的身高。你看我每天早上起来去分享一个事实，就是我1米75.9，就是因为我爸妈造成的，有什么意义吗？各位弟兄姐妹。因为1米75.9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或许真的是因为他们的原因，但同样，神在这个客观事实里面，神做了决定。如果我们没有扭转我们对原生家庭的态度，就像我一样，天天早上起来都怪他们，我爸爸把我生在1米75.9，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这个客观事实当中，我们的抱怨，我们的讲1万遍没有任何用。所以，为什么在开始之前我要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呢？你的现状的确是原生家庭造成，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指向你，你的盼望在神那里， 你是原生家庭对你的伤害有多么的大，你对神的盼望就应该多么的大。什么意思呢？你家里没米了，没油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你每天早上起来就说都怪神，都怪我的父母亲，都怪我的丈夫，钱没有及时回来，我现在家里面没米了，没油了，没米了，没油了，没米了，没油了。你就抱怨一个月、2个月、3个月有什么意义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买什么样的米，哪一家米最好，哪一家米又划算，我要去把它买回来。所以这就是这个饶恕的本质。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丢失了什么，在神面前，神啊，我原谅我的父母亲，神啊，我赦免我的父母亲。这个不是这一章所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好的，我前面把原生家庭铺垫一下，因为这个很关键。我在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个心态：是的，我们理应为我们现在而难过。我巴不得我1米8几，我巴不得我身体多么壮，我巴不得我身里面没有家族的这个疾病的影响。但客观事实是，这个堕落的世界有一些规矩是我必须接受的。我的接受是允许神在我生命当中做工，我的不接受是我愿意活在一个谎言里面。我相信我不是1米75，我相信克罗纳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长成1米69。你说这样的祷告有什么意义吗？我现在40多岁，我每天早上起来靠着神的名宣告，我克罗纳加给我力量的，我一定能够长成1米83。神若许可，这事能够发生。但我现在的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只有1米75.9。很多时候，你是否愿意向神祷告说：“神啊，我的婚姻我搞砸了，神呢，我跟我丈夫的关系我搞砸了，神呢，我的亲子关系现在一塌糊涂，现在很糟糕。神啊，现在我跟教会的关系很糟糕，我提到那些牧者权柄，我完全爱不下去。哪怕是这个牧者很优秀，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在人面前他一定是装的。神啊，我现在对人这样的不信任，神啊，我现在对教会这样的反感，神啊，我对施工这样的不喜欢。”承认是我们走向医治的最关键。好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啊。我们有些人说：“哎，老师，你告诉我该怎么改变。”其实我说不是改变，你先花的时间在神面前说：“神呐，原来是这样子的。神啊，我以前不喜欢这个状态，我不喜欢我的1米75.9，我很讨厌，所以我想要改变。”这个看似很属灵的追求，在内心最深处是一个不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似很属灵的一个追求，改变原生家庭的影响，突破原生家庭的狭隘，有一个现状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没有活在一个真实的领域，真实是我们改变的最关键的一个点。好的，好，那这个发自内心的饶恕，我想要最开始就要直接就讲到了那个最核心的一个点啊，这个就是饶恕的心。那彼得在问耶稣的时候说：“夫子，我弟兄得罪我，我该原谅他多少次呢？老师，我的爸妈伤害我，我该原谅他多少次呢？这30年来，这40年来，我一直原谅他。这个耶稣就对彼得说：彼得，你完全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彼得，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饶恕不是按照次数算的，饶恕是。”一种生命的状态，饶恕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好的，我继续进到这个里面去。那就引用了那段经文，有一个天国好像一个国王要来算账，刚算的时候，一刚开始算就出问题了，把这个人这个家伙欠了他那么多钱。其实你看到没有，那个能伤害我们的人，往往是我们最信任的，我们最爱的。马路上有没有一个人跑过来把你伤害一下？你哭得死去活来的呢？没有嘛。能够伤害到你的，一定是你爱的深、爱的切，同时你对对方的期待也很高。所以今天我要进到这个话题当中。刚刚开始算的时候，带来一个人，这个人欠了这么多钱，稍微一算，你就会发现糟糕，怎么这个家伙？欠了这么多钱，而且他还不起，但是还不起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主啊，你饶恕我吧，相就是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够还得起。”你看到没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什么呢？是他还不起， 连主人都知道他还不起，他却活在一个虚假里面。说主啊，我还得起，你给我点时间，我能还得起。因为呢，他如果不还的话，主人要吩咐要把他的一切跟他女儿啊、妻子儿女都要卖掉，是吧？这是个事实。所以其实饶恕的一个关键就开始就是要来计算代价。我们在过去2周训练大家的这个自我搜索，就是让你计算代价。举个例子啊，我们当中，我跟菲奥娜还有陈牧师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一栋楼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经过他们办公室时，发现呀，菲奥娜好像跟这个陈老师他们的信用卡都在，钱包也在桌上。我一想，哎，我们的关系这么好，我们这么好的关系，我借点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那时候需要钱，所以我进去之后呢，就把他们钱包打开一看，哎呦。陈老师钱包里面没有钱啊，陈老师钱都在他太太那里。菲奥娜钱包里有钱，有美金，我就拿了20块美金，我就出来办了一件事情。然后呢，我给忘记还了。第二天、第三天，圣灵责怪我，责怪我说：“哎呀，你拿了菲奥娜的钱不对，你要还给人家。”那我就打个电话，我说：“哎，菲奥娜，哎呀，真抱歉，真抱歉，我昨天呢着急了用现金，我包里又没有现金啊。”我看到你的钱包跟陈老师钱包在这个桌子上，我就打开钱包拿了20美金，哎呀，真抱歉啊，请你原谅我，因为圣灵感动我啊，如果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偷窃，请你原谅我。菲奥娜拿起电话说，哎呀，James，我们几个的关系这么好，20美金算什么呢？我原谅你，你不用还了。我想问大家，菲奥娜原谅我了吗？在我拿偷他钱、偷他20美金这件事情上，你觉得菲奥娜真实的从心里面原谅我了吗？啊，你们可以回应一下，一是原谅，二是没有。
我认为没有，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因
OK
为你拿
啊，
钱的时候，没跟他说，
我跟他说 OK，好的，这是你的判断啊。OK，菲奥娜，你待会儿要回应一下啊，我拿了你20美金，然后没跟你说，
陈
后来
老
神
师，
感动我，给你回应了，
所以
对。
首先是我包里没有那么多，现在都用卡，没有现金，
OK，
对，但
你
是
包里现在有，你包里，
我肯
你
定是
说，
不爽，我肯定是不爽。就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肯定是不爽。就大家再熟都好，对吧？你从我这拿东西了，那也是我的东西啊。你再熟，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对吧？而且如果你真困难的话，你跟我说，可能我说啊，你等我一下，我去银行取给你，或者我再转账给你，或者怎么样，对吧？可能就不是20块钱事儿啊，对不对？可以更多点嘛，看你需要嘛，对吧？但是你不说你就拿了，肯定膈应，对。
OK。那个客观情况是，第二天、第三天，神感动我，我给你打电话向你道歉，然后请求你原谅啊。那可能我这个例子没举对啊，我跟菲奥娜认识时间不长啊。如果有80年的关系的话啊，80年的
我
关系
会
相比20年
OK，
要。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如果那个真是就是比如说很熟的哈，就是经常是我拿他东西，他拿我东西，其实大家都无所谓的这种，那我觉得说20块钱无所谓啦，对，又不是说多少，对不对？不多嘛，说实话真不多啊，还
OK，
行啊，对。
好，谢谢菲奥娜啊，这个我刚才把例子选错了啊。菲奥娜，我们认识不熟，但是她觉得如果我们经常是这种关系的话，她在这个关系里面，她觉得20块钱不算什么事儿。那当她觉得不是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也给你打电话，诚恳的道歉了之后，那你说，我说哎，真对不起啊，请你原谅我。那你说没关系，那你觉得这个没关系是真的原谅我了吗？你自己就是从心而问，二十美金。
我会觉得说，哈，就是James 这么熟了，对不对？问题也不大，他着急嘛，对不对啊？行，没事没事，对，就可能这事都就过去了。对，就是我要把您替换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住在一块儿的，然后比较熟的姊妹，然后想一下这个场景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是，对吧？只是急用嘛，对不对？问题也不大。就像有时候他，比如说我出门，然后着急用一个什么东西，把他的一个帽子、一个太阳眼镜拿走了，然后结果弄丢了。然后结果回来跟他说，他说啊无所谓啊，因为确实也不是那么值钱的一个东西啊，其实也还好，
好的，谢谢菲奥娜啊，所以我看到他很真，你们都很真实的，这过去这2周的训练看起来很有效果啊。首先， 不舒服啊，因为我的东西，我的主权啊，我的那个权限，我的边界你破坏了啊，心里不舒服。哎，但是哎，相比较我们的关系来说，相比较我对你了解来说，这20美金也不算啥事儿。行了，没关系，我原谅你。对，这个原谅虽然不是彻底的原谅，也是真的原谅了，因为他没有追着我去要那个20美金。那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我关系比较熟的啊，像啊娜老师啊，像啊建军姐啊，同样的这个事情发生。我把建军姐的钱包打开，拿了20美金，突然发现她的信用卡也在，啊，她的信用卡也在，啊，我就出去逛了一圈，啊，发现哇，天哪，楼下这个最近这个苹果出了新的电脑，一台电脑，这个好几万啊，我不但花了20块钱，然后呢，我还刷了她的信用卡，啊，我买一台电脑，开开心心，我奖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每天晚上都是1点多才睡。搞得像读书会都没有准时的参加，就奖励一下我自己，买一台新的电脑，然后把这个信用卡又放回他的钱包了，过了2天3天，突然神提醒我，哎，James，你拿建军姐的这个钱包里的钱，这个是不对的，你要跟人家说一声的，啊，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建军姐，我说，哎，建军姐，真抱歉啊，那天你不在，我把你钱包打开，我急着需要钱，我又从你钱包里面拿来的钱。然后呢，神感动我，都要跟你说一声，不然这是偷窃了啊！真的是很抱歉，很抱歉，请你原谅我啊，请你原谅我啊！如这个，那建军姐说：“哎呀，大哥弟兄，这个我们这么好的关系，那这点钱算什么呢？我原谅你了。那请问啊，他这个时候说他原谅我了，我真的被原谅了吗？来，你们也可以在群里面互动一下。他现在说。”原谅我，对，我看好多人都说没有没有啊，20没有没有没有，对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关系虽然非常好，我相信当建军姐把那个钱包打开一看，哟，少了200块钱，他一定会觉得，他就想糟糕，谁偷的呢？谁拿走的呢？这个家里面这么安全，怎么会有人拿钱呢？就是的，说的非常对啊，他不知道真相，对他来说要原谅一个人。他就要想了这200块钱，或者说这20美金，突然之间，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哎呦，啊，原来是雅各弟兄，你着急需要钱啊，够不够？200块钱够不够？我说，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过2天我一定还你啊，我一定要还你。他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这么好的，对吧？这个算什么呢？我原谅你了，那我真的被原谅了吗？没有，没有，他不知道真相，他的代价就是他对这200块钱，他计算了一下代价，没事，这200块钱也就我一周的这个菜，我算了，我愿意原谅，我愿意祝福雅各弟兄，这个钱我不要了，我在这200块钱身上，我得到了原谅，我得到了饶恕，而且这个能够被饶恕最关键，请大家千万千万努力去认真的听，我能够被原谅的关键是他想到我的时候。想到和我的关系互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有爱的，他感受到这份爱的，无论他对我的关爱还是我对他的回应，他感受到这份爱的，所以他之所以能够原谅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菲奥娜这个例子，是因为我们没有关系，我强制性让他想象我们有关系，后来他就举了一个另外一个人跟他很有关系，经常东西互拿，他拿他的，他拿他的，发现20块钱没关系，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在一个人的互动里面有爱的时候。这200块钱都无所谓。那接下来，月底的时候，他看到了信用卡账单，15000块钱，他心里就犯嘀咕了。这个时候，他在想说：“天哪，这15000我咋还呀？这个钱怎么办呀？”心里忐忑不安。他有一个声音说：“哎，会不会是雅各丁用的呢？”但是他那天跟我说了，他就拿只拿了点钱，他没有说这个事情。你看到没有？当我们要去原谅的时候，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会经历一些猜忌、猜测。然后这是不是别人偷的呀？是不是我那老公买的呀？你看，原本是我干的这件事儿，结果呢，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没有一个真相，害得他去把一些人就想坏掉了，害得他在一些关系里面，他做了一些判断。甚至做了一些论断，甚至做了一些负面的思考，直到我被感动，我打电话给他，哎呀，真抱歉，我不仅仅拿了200块钱，我还偷刷了你的信用卡。 真抱歉，真抱歉，请你原谅我。这个时候，仙女姐就要面对一个挑战，她原谅我，意味着这2万块，1万多，2万块钱，她要自己还。这可能是他们家这个新要买一个东西的攒钱攒了好久了，都被我给花了。甚至可能是他的先生想要买一件东西，或者他们家里人有一个急需的需要这笔钱，已经攒了好久了，结果被我就浪费掉了。我没打算还，那他要原谅我，意味着他要自己付这个代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不是你想的那样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原谅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赦免他，这意味着这笔账要平。对的，真实的还款要加上道歉，但问题是我还不起，我没有钱。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对吧？没有钱，我还要用好东西，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之间就要看，如果假设啊，假设他最难的时候，神借着我帮助了他，他或许在这个恩情上面，在这个爱里面，能够去接纳这个事实，他来努力还这笔债。假设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这个关系。假设我也拿了娜老师的钱，我也拿了菲奥娜的钱。好了，他们三个人凑到一起啊，两个弟兄也曾经从你们那边拿了钱啊。哟，他在我这儿拿了1万多块钱。你看，一下子整个非常有爱的形象，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就变得很负面了。嗯，他是一个惯犯，他是一个经常拿别人钱的人，他还爱主呢。哒哒哒，就很负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你在看这篇信息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本身他还不起，他却要说。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要还。因为主人说你还不起，要把他的妻子跟孩子都卖了，要来偿还。这个时候，这个建宁姐跟她的丈夫来了，说：“哎呀，雅各弟兄，我们两家的关系，这点钱算什么呢？我知道你那个破电脑，打开电脑光开机都要开半个小时以上，那么辛苦，我们一直想着说怎么样祝福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恰好你有这个需要，太棒了，请你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自己。”我们祷告商量之后，我们愿意祝福你。我说：“哎，真抱歉，真抱歉，请你原谅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做得很不好。我就好像一个盗窃的人一样，请你们原谅我。”他们夫妇商量了之后，他们夫妇的商夫妇商量了之后，也了解我的状况。他们说：“这个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们也刚好想要祝福你，那你就收下吧，不用你还了。”那请问，我被原谅了吗？我被原谅了，但每一次他们夫妇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最深处要有一个爱的力量战胜另外一个谎言。就我们已经决定要爱他了，我们决定要找，一直找不到机会，终于有这个机会了，我们要去吧。所以，原谅一个人，真正从心底里面原谅一个人，是在一个计算代价里面，我能够付得起那个代价，我能有这份爱，我能有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有一个耶稣基督所耶稣的那个心肠，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那好怜悯的心怎么产生？各位，我们讲问一个很真实状况。我看到我们的那个自我搜索里面的很多的写的文字，很明显我们的爱不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行公义，好怜悯于对方，更谈不上完全的赦免他，因为我们想到对方的时候，那个自我搜索里面那个情绪点还在。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为什么，这个重新饶恕是对我们自己重新传福音。你只有看到自己是多么的糟糕，看到自己是真相是多么的糟糕。是的，在婚姻关系里面，对方伤害了我，不是合理化对方的行为，而是在这个关系里面让我看到我自己也是多么的糟糕。我这样一个糟糕的人，神却如此的爱我。你们今天可以再去看最痛的时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的那段小视频，那个视频，所以我想继续的回到这个饶恕，那这个主人就原谅他说：“好吧，我赦免你了，我赦免你了。”这个主人就这个欠债的人就很开心，就像我一样，哇，这个电脑我最喜欢的电脑终于有了，而且也不需要我还。但他出了门之后，他又看到他的一个同伴欠了他几两银子。他就揪着对方的脖子，那个场面很形象，还我，还我，还我，如果不还我，我就要把你下到监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看到了没有？他能够做对的事情，他也知道做对的事情，他也经历了被正确的对待，但问题是，他没有那颗怜悯的心。弟兄姐妹，我想今天分享的时候，要特别特别跟你讲个一句话。我说没有分享的，没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不是在给你贴标签，也不是在论断你。我们接下来时间，我想跟你讲一讲啊，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关上的。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作者有提到说，他向他的父母亲的心关了起来。那这个是我们后面要讲的，有一个孤儿的心。我想跟你提一提啊，我的生命状态。简而言之，就是当我的家庭啊发生了一些变故，发生变故了之后呢，我们全家就从农村啊，我们是村里面的那个小乡镇的学校，就搬到了县城。在那个县城的那几年啊，我们全家一直等我爸爸的事情啊被宣判，然后呢，我们也一起寄居在一间房里面。我把我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读书上面，因为我发现只有通过读书，才能重新找回我的自信，能找回我的价值，找回我在人面前的那种被尊重。那大概从是初一，我们家里面遇到了这个患难啊，直到初三，我爸爸要宣判的时候，记得是那一周啊，我们就一直忐忑不安啊，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啊，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结果，我可能要失去我的爸爸。当时就向神祷告，神呢，你要保守我的家，要给我一个，我不要成为一个孤儿。神很恩待我，恩待我们一家。在那一周，在要在宣判的那一周里面，我还特地请假，在要去想要去现场看。但是我的舅舅啊，我的姑姨，我的妈妈商量之后决定说不要让我去现场，因为对方仇家他对方不知道他的儿子我长什么样子，他们担心以后对我不好，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忐忑不安。那最终的宣判结果呢？我的爸爸命被神保住啊，他只需要有几年的不自由。也是在那一周，我们有一次考试啊，你们都知道，听过我的见证都明白，我的成绩非常好。但是有那一周有一个考试，我记得是语文考试，我考得很糟糕，大概是考到了班里的第六还是第16，第六应该是我忘记了。但那个时候需要用卷子，签名，父母亲要签名，我就拿了卷子回家，我想着说这一周我们全家都不容易。啊，我的妹妹虽然没有表达，但是我也知道她心里很忐忑。我的妈妈就更加的焦虑不安。如果一旦判决对她不利的话，争家产呐，这个亲密关系这边的那种破坏，她怎么样带我们成长啊？她的盼望在哪里啊？都她很紧张，很有压力啊。所以，我拿着这样的一个成绩，我回到家的路上，我在想说，这一周我们全家都不容易，我多么渴望我的母亲可以对我说，儿子，你这个成绩一直这么优秀，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反正就前3名里面，这一周我们都不容易啊！这一周你也肯定也是不容易，看得出来你心被打扰了，没有关系啊！这个第6名也不是你的真实成绩，再加油！带着这样一个期盼回到家里面，渴望我的母亲能够说：“儿子，你是在我心里面你是很棒的，这一次是阴沟里翻船，没事儿。”结果我的母亲在我的卷子上就写下了“你让我真失望”，就签下了她的名字。当我看到这几个字儿的时候，我大脾气大发，我把她的卷子揉起来扔在地上，我用脚使劲踩在上面，然后我又把它捡起来，吐唾沫在这个签名的地方，是特别是在那个“你让我真失望”这几个字儿上，把那卷子揉起来，然后呢在墙上就这样使劲的蹭蹭蹭蹭蹭，把那名字都已经这几个字儿都已经蹭破了。我突然想起来，还要把那卷子交给老师的，然后就停了下来。那个午饭都没有吃。在那一刻，我把我一个最真实的心呈现给我的母亲，我渴望她可以接得住她儿子的这个心，渴望她可以呵护她儿子的这个心。结果她的双手没有接住，松开了手，这颗心掉在地上，摔得稀巴碎。从那一天开始，我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了。我的妈，也就是我的妈了。我再不从她那边获得安慰，我再不从她那边获得力量跟支持，我的心里话也再不跟她说了。我的心向我的母亲就关了起来。怎么办？早恋？怎么办？暗恋？怎么办？通过别的方式来去获得这种满足感。那 我跟我父亲的那个心的关闭，也在大学的时候，我高中我的父亲就再回到家里面，再跟我们一起生活。后来，我的父亲然后送我去读大学，他在把我安顿好了之后，他临走之前他就说了一句话，叫做说吃饱为原则，吃饱为原则，我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省着花，钱省着花。所以每一次我在要生活费的时候，我计算我的钱还能够撑多久，然后呢，我就打电话，提早一周打电话过去，关心一下他们家里面还好吗，生意还好吗？店里面忙不忙啊？照顾好身体啊？当每一次我妈问还需要钱吗？我说还有，我不需要，我就想要给他们营造一个我能够管理好钱，我能够管理好我的财务，我能够。但我能够真实的在吃饱为原则的这样一个方针下用钱，让他们放心。我探一探家里的氛围。他第二周之后一直扛到第二周之后，再打电话说没钱了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好久好久，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一直扛到一个晚上就打电话给我家里面要开始要钱了。我打电话给我给我，这个爸妈，然后我说我没钱了还只剩下明天早上的早餐，我多么的渴望，我的爸爸妈妈就说儿子，放心，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一定要供你读书，钱有的是，不差你这点钱，我多么的期望说放心，明天早上我就给你寄，放心，明天早上我就给你汇，我带着这样一个强烈的期盼，因为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然后呢，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让我非常的绝望，让我非常的失望，让我在校园里面绕了半天。电话那头，我爸爸接到电话之后就说：“你去找你同学借。”我把电话就挂了，然后在校园里面就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说：“我怎么这么可怜？”那个路上面有灯光，我还不敢在路上走，去找那个哪里光线暗的地方。结果一到那个光线暗的地方，一对一对情侣在那边互相安慰，我就更加的可怜我自己，哇，好可怜，好可怜。从那一天开始，我心里面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再也不要你的钱，我要自己养活我自己。我爸也就变成了我爸。现在回头一看，在那一天，我依靠的心，我依赖的心。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心。那一天就向我父亲就关了起来，他也就是我的爸爸。当我的心向我的父亲跟母亲关了起来，我就成为了一个孤儿。我的父亲母亲还健在，但我依然是一个孤儿。所以在饶恕人的这个事情上，经常祷告：父啊，我原谅我的父母亲；父啊，我原谅我的妈妈，原谅我的爸爸。跺脚宣告。可是我还是喜乐不起来。可是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我的内心还是无法喜滋滋的，还是无法开开心心的，还是充满着苦难、苦读，还是充满着苦读。我不知道原因出现在哪里。直到2014年，我是2002年、2003年读的大学，2014年接触天父的心这个启示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的内心深处没有计算过我的代价，原谅他们。意味着我不再去追讨他，我妈必须要在那一刻给我安慰，必须在那一刻抱抱我，鼓励我，肯定我，原谅我的父亲，意味着我要回到那一天晚上，把我内心深处最深的那个期待，内心的那个真相探明白。真的是抱歉，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是稍微拖一点点那我跟我的母亲。这个恢复也是在天父的心里面。坦白讲，他们也在听这个课程，也在一起参加。我们每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从我知道我的心，从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不舒服，就刚刚像菲奥娜一样，虽然我原谅你，但是还是不爽。到慢慢的，很喜乐的去分享这个经历。我的母亲也是，她是家里面的长女，我的外公，他们兄弟几个，老大都生了。这个很快，他们家族里面都生了儿子。我的妈妈是长女，在那样一个文化当中，她被强制性的要求做到优秀，老大嘛，对吗？优秀的榜样，经常是被要求的，不能犯错。 不能有失误，你是优秀优秀的优秀。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没有经历过，宝宝宝贝没有被这样的犯错之后被安慰，没有他没有经历过，他的内在里面没有储备这样的力量，所以他对他的孩子也是充满着期待跟要求，他的爱就是你要做到优秀。更何况我们家里面出现了状况之后，作为长子的我，更是我妈妈的安慰。我的母亲因着我的成绩得安慰，她觉得她带我们，这个带我跟我妹妹，她就再苦再累，她是值得的。她不允许她的那个盼望有一点点的丢失，有一点点的破灭。但在那一周，我那个成绩让她很失望。你们能明白吗？真相是真相，这不是我的自我理解，是不是我的合理化她的状况？不是，是在那一周如此艰难的处境当中。神保住她的丈夫，同时神也给她盼望。她的盼望就是她两个孩子是有出息的。那时候我的成绩相对来说好一点，所以在这个盼望里面，她不能允许她的盼望有一点点的不确信。所以当我的成绩跌到那个第六名的时候，她对她的未来有点失望，她无法去表达她的那个失望，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我，所以她说：“你让我真失望。”我才明白，这个失望不单单是我没有做好，是他对他的未来，他也没有办法去掌握。当我看清楚这个真相了之后，我心里一下子就释然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给我他要的东西，他真的没有。就像我1米59，我天天早上起来去敲我爸妈门，为什么你们把我生了1米59？为什么你们把我生1米5的？为什么？当我说这话有什么意义吗？我只能让我的父母亲更加的自卑，更加的无助，因为生。长这么高，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做不了决定，他们不能做决定。如果他们能做决定，他们一定把我生得很高、很高大、很帅气。可是他们无能为力。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不是你的脑子，如果你的心不能够到一个阶段，就是看到对方无能为力，你永远无法进到真实的那个原谅当中。你是可以的，我们都可以，是从接纳这个事实开始。那我的跟我父亲的这个坎儿上面，我祷告我们之间的关系祷告和好过很多次，你听过我的见证吗？但是在这个点上面，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这个财务的供应上面，我愿意拿他的钱上面，我们用了好长时间啊，你们都知道我在服侍，所以但是我就不要我爸妈的钱，我妈的钱我还要，我爸的钱我都不要，我想不出来原因在哪里。终于明白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做过这么一个所谓的试验啊。如果你们去做原生家庭的祷告的话，里面有一个内在试验，对，我才明白那个时候我心向我的父母亲关了起来。所以每一个内在试验，其实是我们的心关了起来，不单单是这个试验本身。所以原生家庭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关注到你跟我的心。大概在2年前、1年前、2年前啊，上海疫情，全国也疫情，大家都知道，上海在这个疫情期间，我的二伯去世100天，整整100天之后，我的大伯去世。我的爸爸有兄弟5个，他是老三，所以老大跟老二去世之后，我爸就变成了老大，被迫就变成老大。那个上海一解封，我的大伯就走了。有机会我给你们再讲这个见证。我们就一起，我跟我爸就一起立即回到老家去参加他的葬礼。路上我就想说，神呐，这是一次机会，我跟我爸爸单独的这样一个相处，我想父啊你帮助我，因为有时候我爸爸很想安排我，儿子去把那个事情干了。他很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别人看到他的儿子多么优秀。但我很讨厌被安排，我非常反感，我觉得他总是掌控我。我就祷告说：“神呐，这段这7天的相处，你给我力量，你也给我智慧。同时，我也相信我不是白白的去这相处这7天，一定有你的美意在其中。你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我得益处，我要得的这个益处。”我们一起去墓地，一起买东西啊，帮助家里面干活。直到有一天晚上，那个是起丧的那天晚上，我的爸爸就代表他们兄弟五个里面，他是唯一的，目前他就是老大了，他就来去讲这个悼词，他就致悼词，他就讲到了他的出生。那个时候我就在下面听，也是在那天晚上。巨大的一个爱跟怜悯进到我的心里面，就像这个作者写的这段故事一样，我想到我的父亲、母亲的，像特别是我父亲的时候，我心里面对他充满着爱。那个爱不是理性而来的， 是真实的爱。我的爸爸有兄弟五个，有老四跟老五都给了出去，但是因着这些年的互动，我爸爸作为一个信主之后，他在弟兄关系里面的互动，他们五个兄弟又坐到一起，这一次五个弟兄又全部聚到一起了，那唯一的老大跟老二都不在，我爸爸就开始讲他们的一生，老大比他大十多岁，他就讲说他小时候，他小时候的事情。他先是从他的婚姻讲起的，因为在我爸爸的婚姻当中，老二就是我的二伯做的事情比较多一点啊。我老二呢，他就像我的二哥啊，我的二哥去山里面伐木头啊，我的大哥开着车去拉木头去卖掉，然后呢换钱，然后结婚，同时呢又把一些木头来打造家具。那我们当中啊，上了年纪的你们都明白啊，以前结婚都是要自己办制家具的。他说我的婚姻，我爸就说我的婚姻，是因为我的二哥跟我大哥一起帮我操持的。在那个年代，他讲了好多他们小时候的事情，我听得很暖很暖很暖。突然之间，我爸就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让我在现场大声的哭，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现在想到的时候，我都心里面对我爸爸充满了极大的爱，我完全的误解了我的父亲。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在那一刻，在那个现场，我对我爸爸那个爱的流淌，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就好像你们看到了那个赦免了1万他连德的人，对于另外一个同伴的爱，他就自然而然流淌出来了。我爸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小时候家里面很穷，没有的吃的，甚至整个村都没有什么吃的。我们那个时候在高原，我们整个村只有一口井。整个村都没得吃的时候，是他的大哥跟他的二哥带着他，拿着玻璃瓶，拿着小小小面粉袋，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借面粉、借油，不单是家里面活了下来，甚至还帮助村里面人活了下来。他说他，我爸爸就说他想到的最温馨的场景，就是他的大哥跟他二哥带着他。一个村一个村，一家门一家门的去敲。当我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一下子就明白，在那天晚上，我爸爸的儿子说没得吃了，钱不够了，早餐完了之后就没得吃的时候，在我爸爸的那个数据库里面，最有爱、最有爱的解决没得吃、解决不够吃的办法，就是跟他大哥、他二哥一起去找人借。这个借。在我爸爸那边，不羞耻，不丢人，充满着爱。所以，当他讲说他想到他大哥、他二哥带着他一家一家去敲门、去借面、借油的时候，我爸爸眼泪下来。我突然明白，借东西对我爸来说是一件很有爱的回忆，充满着爱。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我在那一刻。我的爸爸非常爱他的儿子，说你去找你同学借。但作为这个儿子来说，我多么渴望我不要借，因为借代表我没有，代表我穷，我没有钱。两个人都爱彼此，结果谎言在其中就植入。我觉得我的爸爸不爱我，我的爸爸还觉得我不理解他。你们能明白吗？仇敌来就是毁坏、偷窃、杀害。2023年的时候，我看清了这个真相。那个时候我已经过去了40年，40年，各位弟兄姐妹，我也问神为什么要这么久，为什么要这么久，在这一件事情上，神没有回应我。但是当我再去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明白，你还记得那个80多岁的老奶奶吗？仇敌来就是要来偷窃，他不是要偷走你的车、你的钱、你的房，他偷走你那颗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子。同样，圣那个儿子的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里面那颗儿子的心如果不在，就永远活不出来耶稣的身量。你可以像耶稣一样不睡觉医病赶鬼，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去到世界各地传福音，我不就是那样的吗？你可以像彼得一样。怎么样？怎么样服侍教会？你也可以像怎么样？怎么样？但这些都不是神的最核心的心意。 他核心的心意是让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他唯有父怀里的耶稣，将父神爱表达出来，而你跟我被呼召，就是把神的爱活出来。40年，我84年出生，23年的时候，如果说是02年开始看的话，就将差不多过去了20年，20年的时间，这个真相就是都有爱。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圣灵让你听了这一节课，是要让你的心被打开，不是你的理性打开，是你的心被打开之后，你看清了真相。明明两个相爱的人，就有了一个谎言在其中，而这个谎言就是我们的期待，而这个期待。对于那个荣耀感跟亲密感的那个期待，它本身是神在创造你跟我的时候放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是伊甸园里面父能够，只有父能够完美的满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来计算代价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为了是让我的父亲你怎么这么糟糕，而是说父啊，父啊，你是这么的爱我们。我那天晚上，我的父亲把搜索了他的数据库。他能想到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儿子没得吃了，怎么办？怎么办？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他的大哥、他的二哥带着他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借。他说这个能解决。他跟他的儿子就说：“你去找你同学借。”你们能明白吗？当我再去想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仇敌就跟我说以往同样的话：“你爸爸不爱你，他那么狠心，他不爱你。”我突然就明白过来，仇敌。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的父亲满了爱，他给了我他能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真的没有本事，不像别的父母亲出去半天能赚20万，可能我的父母亲出去一天，华氏人民币就赚了2块钱，但他把他2块钱全部给了我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还就怪他，你怎么没有本事，才赚2块钱，不像别人家里，那个人赚了20万，但他却给了2000块钱给他家里面。看起来2000块比2块钱更大，但是我的父母亲把他全部的2块都给了我，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祷告圣灵可以开启你跟我的心，你再去听这段录音，我们的姐妹在读的时候，她读只有第三章读了2次，其实是读了4次到5次，因为她每一次读到最后的时候，她说：“神啊，我不要我的父亲再活在那个苦难当中。”活在一个我在要求他还债，他还不起当中。我相信我也是这样子的。曾经多年一直以来，我就向我的父亲要，你为什么不能够像别的父亲一样说，儿子，我支持你，我砸锅卖铁我都支持你。直到我看清了真相，他已经表达他的爱了，是我不明白。我的妹妹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我妹妹要付房租，她没有钱了，我爸爸第二天才能给她钱。所以他当时他在电话里面也说了这句话：“你去找你的同事借。”我的妹妹就非常伤心，很伤心，很伤心。实际上，我们现在就能明白，完全能明白，但当时不明白，因为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父母亲啊，你就应该立即想办法解决呀、啊，你怎么会让我去借呢？但因为在我的父母亲的，在我爸的那个数据库里面，他就只有这个，他只被教了这种办法。他的父亲也不见，他的母亲也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的真相不一定是真相。在我们的这个此时此刻，我不知道那个小郑弟兄在不在。我曾经对他说过，我说你说的都对，你可否愿意给神一个空间，让神来显明真相是什么？很多时候，你跟我太坚定我们看到的，太坚定我们听到的，以至于这就是真相，真理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给神空间，让我看清真相。所以从02年、03年到2023年，20年的时间，我一直想到我的父母亲的时候，然后特别是我父亲要给我钱，我就不要，我不要，为什么？我不要再要你的钱。实际上是当时的心关了起来。所以当我们找回到我们的心是在什么时候关起来的，我们就回到那里去，求圣灵来显明真相是什么。当你跟我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地生出了怜悯的心，你就自然而然能够去原谅，自然而然去饶恕。每一次我们真实的饶恕，就是经历神对我们的赦免。我们是如此的糟糕，我们是如此的，真的是如此糟糕，真的如此的不配。神在你跟我都不明白的时候，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替你跟我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你跟我害死他儿子的，是他儿子爱他的父亲，爱到一个阶段顺服到底，爱他父亲所爱的，为你跟我甘愿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再次去看那个最痛的时刻的时候，我就满了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爱去对一些人，首先你可以躲开，躲不开可以先闭嘴，不去抱怨，在神面前抱怨。第三步就是在神面前经历神的那个爱，经历神的那个无条件的爱，常常说神啊，你帮助我，带领我进到一个阶段，让我能够像老詹姆斯一样看到他的父亲，他所做的，他不晓得，他的父亲是一个就是大炮的那个坐标的定位，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他的父亲给了一个定位，这个炮弹打过去之后，整个村的人都被炸死了。但没有一个士兵，全是这些残个就是孤寡老人，在那一刻，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充满深深的自责跟不原谅，他讨厌自己。每一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肇事者，他是一个杀人犯，他无法原谅自己，所以回到家里面就是借酒浇愁，这样的一个老父亲。所以当詹姆斯在看到父亲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已经不去恨他父亲总是喝酒，他看到了他父亲能找到的所有办法里面最简单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喝酒，喝醉了这些事情就不会再折磨他，那1000个那10000个甚至那几百个那个冤死的灵魂就不会再困扰他，他的父亲也一直活在被折磨当中，不是理性，是脑子，是心里面看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第三章你还是要去继续花时间，那我们的作业就是你要给你父亲、母亲写一封信，不是要寄给他的，是写一封信。你把你最真实的状况写出来，就像我一样。当我们在写的时候，圣灵或许会开你的心。当你的心打开了之后，你这一块儿你就会被医治。你别看我现在40多岁了，在某些领域可能13岁，可能12岁，可能14岁，因为在那个阶段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心得医治，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心门关起来的那个时候，祷告神的爱再次的临到那里。好，这是这一章最核心的信息，就是重新饶恕。重新饶恕意味着付代价，意味着要把对方原本要来还给我的，不要让他再去了，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我们每一次的他不能偿还，就是我们要转向神。第二个，真正的盗贼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人，不是我们有神的荣耀的、亏缺了神荣耀的罪人，而是那些仇敌撒旦。同时，每一个伤害过你的人，都是被撒旦伤害过的。所以，作者就说：“主啊，我要我的父亲得蒙福，我要我的父亲幸福，我不要我的父亲再背负那个罪疚。曾经。”我在我的外公家里面住了一段时间。我的外公，当我们的家里面落难了之后，他是一个农民，地道的农民，他就想着说怎么样可以有钱帮助我们。他住在苹果园里面。有一天，有个人拎个小破的包去找他说：“哎，这个老乡，我在工地上干活，我挖到了一笔财宝，这个财宝卖了能卖很多钱。”那我的爷爷就回到家里面，拿他的积蓄就把这个买了下来。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打开，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活在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里面，也会说你这个老头子那么笨，那个老爷子怎么那么笨，就很多脏话都可以出来。但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的心是什么，他渴望通过一种方式来解决我们财务上的缺乏，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面，在县城还要省吃俭用，他没有办法，他已经上了一把年纪，他没有多少钱可以帮到我们，所以他的心里面是真的想要祝福他的孩子，他没有想到他就被骗了，你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接纳这个老头子，因为他是带着极大的爱，虽然这个爱带来了伤害。现在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改变了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第三章，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饶恕，去学习，去操练。新的饶恕是完全的放下对方，让对方自由。 从心里释放它。当你的心与某人在不饶恕中连接的时候，你就没有自由与天父连接。那个时候，我不敢讲一个话题，就是与父母亲的关系，而且我也不敢确定我的父母亲想到我的时候，他心里面是祝福我的。我常常想着说，如果他们想到我，一定是，哎，我那个孩子。但是我现在可以非常自信的跟你们讲，我的父母亲想到我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是欢欢喜喜祝福我的。我不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在不在线啊？我相信他们是这样子。那你也可以，我们神把你跟我放在一个关系里面，有一些人你想起来就要难过。是的，你可以向神承认，就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是个人都不会这么干，对不对？你可以在神面前很真实的表达你的失望，你的难过。当你每次说他只要是个人就不会这么做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向神表达说：“神呐，我对他很失望，因为他蛮有你的荣耀，蛮有你的智慧，怎么还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神呐，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看清真相是什么，而不是落入到指责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一次的作业就是你要给你的父母亲写一封信，写一封信，不一定要给他，你把它写下来。祷告神可以带你经历这个阶段啊，同时继续的操练，从操练自我搜索。自我搜索是帮助你定位你的钱包里面被偷走了什么，让你知道真相，你能不能够付清这个代价？原谅他意味着这笔账你要付，你付得起吗？你付不起，那怎么办？哎呀，这个雅各弟兄，我算了账了，我算完账了，我付不起。怎么办？是的，我付不起。当我愿意在神面前来付不起的时候，我说神呐，这个账我付不起，我不能原谅他，怎么办？神许可我们不能够暂时的原谅一个人，神也许可我们原谅一个人，并不代表立即跟他恢复亲密关系，不是说你原谅他了，立即就要跟他恢复亲密关系，恢复重新信任，不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原谅一个人，只是说让他从我的心里面得自由。对他没什么关系，就此时此刻，那个伤害我的人，可能他都不知道在干嘛。我说我原谅他了，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我想，当我想起一想起的他，我就恨恨恨的时候，我不要再把毒药自己吞下去，我愿意释放他，让我的心里面得自由。这种自由来自于神对我的赦免，在神面前，我跟他何尝不一样呢？所以这句话，如果你听了，感觉好理性。那恭喜你，你看到你的状况，在你的状况里面，你的里面的爱是不够的。那我的做法就是在浸泡当中经历神对我的爱，我知道神，你正在爱着我。我常常的祷告是阿爸父，你的爱正在爱着我。我常常祷告是阿爸父，你的爱正在爱着我。我现在爱不够，你爱我，你的爱来充满我的心，因为我的心里面有漏洞，有破洞，那些过去的伤害。我的一些错误的非神信念，我的那些誓言，让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漏洞，沉不住神的爱。我现在承认我有这样的破洞，好吧，父神，你的爱来医治，你的爱来浇灌，让我的心可以来沉得住你的爱，以至于满了你的爱，流淌出来，行公义，好怜悯的身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信息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那最后，我想来为你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巴父，今天这个原谅、这个饶恕的信息，跟我们以往所听到的不一样。父啊，这是你的心意，你原谅我们，不是把这笔账就抹掉了，这不是一笔糊涂账。父啊，这个账要平，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父啊，你也是付代价的。父啊，你付了代价，以至于我们不用再还这笔账。我们不要再做那个仆人，出了门揪着我们的这个同伴。阿爸父，求你赦免我，常常还揪着我的同伴。求你赦免我，我还常常揪着我的亲人。父啊，你看得到这个真相，真相就是他们没有，他们里面也没有。天父，我来祷告，今天早晨的时候，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最真实的状况。我们像那个仆人一样，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赦免， 可是我们的心还没有被改变。圣灵啊，你说你要来给我们一颗肉心，替换我们的实心。阿爸父神，你正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的确有伤害，的确有被破坏的地方。阿爸父神，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是没事的。父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说我们是有事儿的，我们还是有关系的。父啊，我们原谅不下去，父啊，我放不下去。天父，求你带领我，浸泡在你的爱里面，让我的心里面得了饱足，以至于可以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那个怜悯的那个爱。阿爸父，你的爱正在爱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人跟教会之间、权柄之间、同工之间，有的人跟丈夫之间、妻子之间、孩子之间，有的人跟婆婆、公公，有的人跟自己的父亲、母亲。阿爸父神，你带领我们看透这个现象背后，撒旦仇敌正在放下谎言。常常我们好像一个父母，去面对一个3岁的孩子一样，说你为什么不能够赚钱养家？你为什么不能给我更多一样？阿爸父神，你让我们看清这个真相。父啊，你转向我们的眼睛，盯着你的身上。圣父、圣子、圣灵啊，我们谢谢你。天父，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在创世之初你就定下今天，定下这个救赎，就是你让你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完全的人又完全的神，他活出了完美的一生，他替我们偿还了这笔债。父啊，求你常常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的儿子够不够？我的儿子替来还，够不够？父啊，耶稣已经替我们偿还了所有的债，你带领我们经历那个饶恕的爱，你带领我们活在那个被饶恕、被原谅当中。阿巴父，谢谢你，我特别的求你祝福我们群里面的家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旅程，因为想起往事的时候还会很难过，还会很伤心。但是神呢，你帮助我们不要进入到宗教跟律法当中去，我们必须要立即原谅。不是不是，父啊，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先来识别这笔账，就他偷了我的钱包里面的20美金。他破坏了我的主权，他破坏了我的边界感，我不舒服。父啊，让我们可以接纳我们的真实的感受，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重新饶恕。天父，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计算代价的时候，让我们常常经历十字架那个爱的赦免跟安慰。父啊，让我们的心经历安慰、劝勉和造就。主啊，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是如此的真实。把这个真相一旦被揭开，这个启示一旦进到我们当中，我们这群神的儿女会自然而然的长大成人，成为基督心腹，整个教会要被翻转，因为你来要来迎娶这个教会。把现在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宗教、律法主义影响你所要预备的，但是主啊，你也兴起一群人，重新进入到这个启示，在神儿女身量里面，重新来预备你的教会，阿巴父啊，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对吧？谢谢你，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感谢主，阿门啊。